师兄们，大家好。现在到点了，那是这个郭老师现在还在路上的。我这意思的，我先找到原文贴一贴啊。我们先学着，他待会儿就来。稍等一下，我把原文找到的。大家好，看见了吗？看得见我发的吧？今儿从这儿开始学，我们边学边等郭老师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尽管问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。学人幼，由二见而有爱去，生死都不觉，不觉者不觉去爱去之何处也？我家也没来得及备课哈，说错的地方大家海涵哈。学人有二见，这个二见的话，你二见而有爱去，应该是两边哈，就说佛法里两边，对错是非等等这种对立的两边，比如说我喜欢的境界我就喜欢，我不喜欢的。我就要舍去，这有一种选择在里面。凡是对立的，它都有选择。有喜欢的，肯定就要取。一取的话，那你心肯定就跟着就走上去了。你的心就跟着这种取的这种爱心跟取心，然后生死跟着流转。比如说，我爱一个人，我就要取。我喜欢这个人世间，我活着，青春年少的时候感觉很好，好像世界都是自己的啊，这很好。那么我喜欢，那么我还是想怎么？还是想做人挺快乐、挺舒服的，还是想就说在人世间做人这种。然后到死的时候呢，自己也不是很知道，觉得好像就这样子吧。生死好像，对于人来说，生死不都这样子吗？很多人都醉生梦死的，一生稀里糊涂的这么过去，并不知道死亡的到来，也没有操心过死亡，就活着快乐一天是一天，我今天快乐就行。那么明天呢？会不会老？会不会病？会不会死呢？大家都没考虑过，没想过这些问题。只是想着尽量让自己过得很快乐、很舒心。我现在看，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这样子的，那么这里面他就不会来觉醒，就不会走解脱道，执着于外境，不知道外境是不可靠的，是终究是梦幻泡影，它要消失掉的。因为直取，所以说它是我一生的这个苦吧，就一生也就这样子，一生一世，无穷尽，生生死死无穷尽，就这样稀里糊涂、迷迷瞪瞪的就过去了。那么这儿说不觉其爱取之何处也？他在哪个地方取的？就哪儿有一个取东西呀、啊？没有一个东西的存在，你抓任何一个东西都抓不着，你到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的，就跟我们讲那个中阴救度一样，你走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的，你能带走什么呢？那么你所爱的，你所执取的东西在哪儿呢？能带走什么？但是这个问题好像思考的人并不多，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思考。能够认真的静下心来，把这个躁动的心、狂妄的心能够静下来，能够思考这种生死问题，能够从而选择出离、超脱，这个是比较少的。当然了，像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师兄，在修行当中能够证到这些，慢慢的 先是求的是解脱，然后慢慢证到他这个解脱的境界，就是这种佛性吧。当然，我说这个境界的话，这个都是说是一个名字了吧，一个名字本身也没有什么境界不境界的哈，就是一个名，你那个名相了，这个也不该着的，所以没有一个取处，你得也得不到，抓也抓不走，什么东西能抓着呢？什么东西能得到了都不行。但是呢，它不绝呀，不久，那么后面的心源于景，心生法生，意且操纵，全凭乎一念之觉不觉。他一喜欢，心就进去了。我们说的就入进去了，就入在那个井里面。心念一动，我们也知道平时做功课的，今天的师兄们我估计都是说老师兄比较多哈，可能因为郭老师这块应该是听他课的，应该老师比较多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说的比较，就说点后面的吧，因为我以前教中阴救度的时候说的是比较浅显点的，因为那块新师兄初学的师兄比较多。啊，先生，你一个念头一起的话，那不就一个景象就现前了吗？你想你的亲人，你亲人立马现前；你想山河大地，你的眼前是不是出现山河大地了？那么这叫心生法生，你想什么，基本上你眼前都会出现什么，一个念头一个景。那么他一切的操作，全凭乎一念之觉不觉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全在于哪儿？你在起的这一念过后，你自己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念升起了，然后显现了景象了？你知能不能觉悟这一块儿？那么觉悟了，反过来，你紧随你的心转，你想它怎么，你的外境，你想，这就是佛菩萨这种高修行修行的好等的境界了。它外境就随你的心而转了。那么这个世界是美好也好，是丑陋也好，是什么也好，那么它是在随你的心而走。那如果你不觉，那么你就被它牵着走。就被外在他牵着走，就认为外在有个实有的东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是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，你就在这一块上面，就在这一念上面，要功夫做到最后的话，老师兄们都知道，念起尽管起，不是说压制他不让他起，不是说害怕他不让他起来，可以起的。他起他的，但是我是觉悟的，我知道我的念头起，我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可以转他，我可以让他想，我可以看着他念头，甚至到后来的话，那几个念头同时起来，当然了，再往后那都是佛菩萨的妙用哈，那就是说，同时化身无数亿啊，在度无数亿的众生，就说在各个地方度众生。就慢慢的就是到这个境界了，啊，我说境界只是说一个代名词哈，真正真到这一块的时候就没什么境界不境界了，这就在这一念之觉不觉上面，为世人之心外被景夺，世间人的心呐，它就是很容易被外面夺的，特别是没有修行的，没有像我们修心中心法的，没有看破的。没有化空的，没有证到本性的，他就肯定被外面的境界夺。因为人本身生下来，他就是随，除了再来人哈，就是活菩萨再来，一般一大半都是随着境界在走。我们从生下来都这样，只是因为我们修行了，我们醒悟过来了，在学着不被境夺，或者说最后做到了。安住于自己的法身正位上，叫真如守自性。好，内悲渐迷，内悲渐迷。你的内，人从小长到大，肯定的社会加注你的各种什么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对这事、 对这个人、对这件事、对国家、对自己、对社会，他有他的见解。每个人的见解可能有些相同，有些不相同啊。所谓的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他见解一样，有的见解是一样的，有些又是另外一个见解。他真是被自己的见迷，就认为自己的见是什么的，是正确的，对他来说是正确的，因为他的经历，他觉得这个见是正确的。但是我们说的是，我们都在梦幻当中，这个经历也不真实。那么你如果一个人是从小生活在美国的话，那么他的思维方式、他的见解肯定是美国化的。那么我们生活在中国，那肯定我们的这个思维，那就说是人家说的是太极思维哈，中国人是太极思维，像西方是实质性的思维，十字架这种横竖这种直的思维。那么我们的思维就是圆润的、圆的，太极拳那种圆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这种，啊，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思维哈，这种见解，然后还有具体的，还有某种看法，都认为是自己对的，然后就坚持自己的什么执着，执着自己，我就是对的，你就是错的，我这个见解就是对，我的看法就是对。然后如果说自己的看法不被别人承认，或者说被外面的不如自己的意的话，那么他怎么做啊？终日悠悠，成天他都是担忧的。他本身不知道真相，他这么背景多，他能快乐得起来吗？不知自己本来面目，他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完全随着外境而转的话，那很累人的。但细思的话，用句时髦的话，细思极恐。就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天天的这样子被外境多，外被景多，内被渐迷，那我们是很那个。是不是很恐？有时想起是很恐惧的一件事情。那不是我们自己呀、啊，那都不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的一个一个的思想，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念头，这样在转呐、啊，拖着我们的本，拖着我们。他这样说，六道轮回就这么产生的，就在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不知道自己的佛性。即未动念前之无着无染景象，如生死、出生死、自在解脱，宜全凭此一念之觉。此观心法之因缘也。那么未动念之前的无着无染景象，这个观心的观念头起处的就知道了，观念头起处的他就。比较知道这个未动念之前是什么啊？这个做过这个老师兄们做过这功夫的，就知道。那么念头起来是什么呢？就大家可以这个可以思考，其实不叫思考哈，思考都不应该，应该是自己做到了过后就知道。好，然后如生死、出生死、自在解脱，以全凭此一念之觉。说这一念之觉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。我们任何的时候，用一句俗话说，要保持清醒，而不是喝醉了酒的那个迷糊状态。那就这个清醒在哪儿呢？就在一念之觉，这叫观心法之因缘，就是观心的观心法。观心法就关照我们的心嘛，这个大家都哈，这个好理解，就关照自己的心。这就全靠自己做功夫。我们的入生死、出生死，我们的解脱，是解脱还是轮回？是入还是出？全在我们这一念之间。郭老师来了哈，那好，那我就下去了。那我把麦就交给你了。
喂喂，好的好的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因为坐车的原因耽误了，我们学到哪儿了？
我刚把第一段给学给讲了。啊，
好的好的。
啊，
邵师兄，你能再贴一遍不？喂喂喂，谁能再贴一遍？哦，好的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嗯。学人只要狂心息下，刹那即成空如佛，应该是到这儿了。嗯，而彼不知此不明为觉者，故众生迷菩萨觉，菩萨觉而不常，佛则常觉。要如何做到常觉？是在先明心性本来相貌，次用观照法养成不忘，打成一片，如是而已。至于最上立个人，一闻于耳顿然正入，一念澄清，便决定承当不疑，且知在在处处是这个东西，不因外境之清净而有所增扰乱而有所减。六祖云，见性人论道上阵时，意见意见也，故静无动静，心无觉迷。昭昭者如天之阴晴，天之有阴晴而日月无增损也，是以慧眼人无一刻不在道中道也者。未尝须臾离于我也，只隐显而已。如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念至能所双亡，无染无浊时，不是这个是什么？既今持咒至一切既然不有，而见闻了了时，不是这个是什么？既今早睡初醒，见闻了了而一念不动，所谓平淡之气时，不是这个是什么？立根人一觉就识得，一把拿住，永永不忘，识得本来，既无一处不是这个，不见这个，这个即是常觉。嗯，这一段很长，这是说的是观心的观照和觉照，说的是这一个，但是实际上说的还是心性的本来的心性问题。嗯，前面这一段，先看看前面这一段，学人狂心息下。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，我觉得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两段，是两段。先是观照，然后呢，就是说的是承当不疑，承当不疑。后面呢，承当不疑以后，就是不是这个是什么，不是这个是什么。这个之后还有一个扫尾，还有一个就是扫尾是怎么扫呢？立根人一觉就识得，一把拿住，永永不忘，识得本来即无一处不是这个，不见这个即是无一处不是这个，不见这个即此即是常觉。无一处不是这个，不见这个，这两个是在一块儿说的，就没有一处不是这个，没有一个时候不见这个，就不能说哦是这个是那个，就是把是这个也要扫掉。就最后这一句我觉得很关键，就立根人一觉就识得，然后呢就是这个无一处不是这个，不见这个，这就是常觉，这就是常觉。他这一段我觉得很关键，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是什么，是这个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能总是说哦是这个是这个，那不行，是这个是这个，就是到后面也要把这个扫掉，听不到吗？应该那能听到哈，能听到。稍等一下，我拿一个鼠标。
我刚才前面有个师兄的问题我看掉了，他这个什么吃胖了堕落了，这是翻种子吗？这个绝对不是翻种子，这肯定不是哈。这个上海这个，好，我插一句啊，上海这个楚师兄
没有注意过这个情况，为什么要注意修行胖和瘦呢？所以说啊，就是说还是把修行跟生活联系在一块儿。修行是为了让你离开生活的，并不是生活好或者是生活坏呀。吃胖了还是吃瘦了，是堕落了还是没有堕落，这个事儿的话你可以多看看祖师文集，在祖师文集里面找一找，祖师文集里面有说到吃饭吗？有说到吃胖吗？有说到吃瘦吗？再看看啊，好，这一段贴的这一段啊，贴的这一段，只要学人只要狂心息下的这个刹那即成空如佛而彼不知，就是看这一段。这个地方说的是啊，不管是谁啊都有这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就是说的是你妄心息下来，最关键的是妄心息下来，妄心息下来就是佛，妄心息下来就是佛。那菩萨不一定好看，菩萨什么样的都有，还有怒目金刚呢，菩萨的化身很多很多，不一定都好看，那是咱们造的，把菩萨造成的好看，实际上菩萨他不着相，他不好看。你说好看的是罗汉呢，声闻一类的好看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阿难他就非常的庄严，他是声闻的代表。有一次佛还批评他说的，我这个法就不给声闻说法，我就不说给声闻听，就因为阿难他执着于那个有修有证，所以佛呵斥他说，我这个法就是说的，我不跟这个声闻人说第一乘法，然后就下座了，不说法走了。对阿难，阿难是生的最标志的，你看看大迦摄生的可难看呐，但是佛传法是传给了大迦摄啊。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付嘱于汝啊。为什么看不到人？看不到人的话，你就我们不是用视频的，我们是听音的，听音频的，我们没有用视频，视频的意义不大，没有用视频。我们在这儿啊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，随时拿出来讨论，如果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学习，有问题的话以答疑为主，以答疑为主。咱们一点一点的看啊。面然大师好看，面然大师是谁？这个说的是顿息妄念就是佛。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咱们呢总是妄念不息，所以是迷。那菩萨呢，菩萨的他是觉，他是顿息妄念的这个妄念，他是觉的，也就是说他息妄心，没有那些就是邪见，但是呢他有的时候还有习气啊，他有的时候还有习气，所以他并不相续，并不连续，所以叫长而不绝，所以叫长而不绝。佛则长觉，佛就是亘古本来如始，亘古本来如始。说到佛的话，就是说到本觉跟始觉，本觉跟始觉。这个本觉跟始觉可以分成两个说，也可以是一个说，就是本觉跟始觉实际上是一个长觉。咋样能长觉？就是法而本来如是，站在这儿一点也不动摇，这是佛，这是佛果。那么就是做到这儿的话，就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觉和常觉？那就是你先要觉一次啊，你觉一次然后再说常觉也行啊，你觉一次就可以嘛，你觉了一次再常觉嘛。所以说先在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之后再保任，这就是说保任明心见性，先明心性本来面貌，次用观照法养成不忘，打成一片如是而已。一把拿住就是一把擒来，是一个意思，一把拿住就是一把擒来。一把擒来的意思就是这个，不是别的。什么叫做就是这个？就是这个，就是可以肯定佛法跟胖和瘦是没有关系的，可以肯定佛法跟堕落和这个是上升是没有关系的。这就叫做一把擒来，并不是真正的擒来一个什么东西，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肯定别人在拿什么勾你，你都不动摇。人家一说你胖了修行不好，你根本就不动摇。当然这只是一点，人家说你没有明心见性你也不动摇，人家说你是因地佛什么你也不动摇。一把拿住就是一把擒来。但是这一段说的很有三祖的那个味道，就是三祖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这一段很有这个味道。 它用的语言不同，但是味儿很接近，嗯。至于最上个人，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明心见性了。刚才不是说常觉吗？常觉你觉一次再说常觉啊。那么怎么样做到觉一次？你只要觉一次就好办了，你就知道这个路数了。以后你再觉不就知道了吗？对吧？你就知道怎么觉了。你至少一次你就是一次你开过车了，以后你开车你不就知道了吗？怎么样启动，怎么样停车，怎么样开加油，你不就知道了吗？所以说最关键是有一次你知道。这个一次知道是怎么知道呢？下面就说了，就是最上根人一闻于耳，顿然正入，一念清净，决定承当不疑。嗯，就是最上根人的话，就是的话，他能够马上就承担。不是上根人呢，不是上根人的话，他就犹犹疑疑的，就是有那个一会儿明白，一会儿糊涂，一会儿明白，一会儿糊涂。这是不是上根人？还有的下根人呢，是糟糕在哪儿？下根人就是他经常的碰到这些情况，就是吃饭睡觉都经常的碰到，就是所谓的脱开什么的，或者我们说化空啊之类的，其实他都有过很多次，但是他自己不肯，他觉得这个不对，一定要另外的一个神秘的东西才叫化空，才叫就是这个爆炸，所以他一直不肯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哎呀，他就是一点也不在意这个东西，就过去了，他还是着想，还是着想，还要一个爆炸，他不肯那个什么都没有，他要一个爆炸，这是下根人，下根人他打坐出很多这种的境界，可以让他侵入，他一点也不侵入，他就要一个有相的东西，所以他就是修了千座他都不侵入，我就见过不少，打气的时候也见过不少，明明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自己不肯，还是在那着相的求，出现过很多次什么都没有，他还不在意，他就着急啊。着急啊，自己咋还不爆炸？有这样的人，这是最下根的，最糟糕的，我觉得是。中根的就是说，哎呦，明白了，就是说有个明白在，所以他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，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，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，要在这待很长很长时间。上根人在这个地方上，他就是说的是，一念决定承当不疑。这个决定承当不疑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他怎么能够就一下子就决定承当？实际上他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疑惑的，也就是说的是，他也有他着相的习气啊，他着相习气上来，他也有疑惑，但是他自己的疑惑，他自己能够回过头来，他自己能够明白，就至少的话，他不劳师了。就像六祖说的，迷时失度，悟时自度。悟时的时候不是不需要度啊，但是自己能度自己，这就是我觉得这样都可以叫做最上根人，最上根人，就是说最上根人。后面就说了，其实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呢？其实这个事儿啊是不增不减的。不增不减的，你不因外境之清净而有所增，扰乱而有所减，不因外境之清净有所增，顿号扰乱而有所减。外境的清净就增加了，外境扰乱了就减了，是这样的吗？这个外境的清净也包括心的清净啊，心的清净它就增加了，不，心不净了它就减少了，心乱了它就减少吗？还是没有，从来没有增加过，没有减少过。所以说呢，乱到啥时候？乱到你看他都上就是说上阵去抡刀了，抡刀上阵都打仗了，那乱成那样了，那不是乱世吗？乱世才有这个，都乱成那样了，乱成那样了，这个还是没有改变，还是没有改变，还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丝毫的改变，所以叫见性人，抡刀上阵也亦能见性啊，亦能见性。所以说呀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啊，本来呀跟心跟境没有关系，就是心没有动静，境没有动静，心也没有觉和迷，就是说的是心也没有觉和迷，是说的这个事儿，心也没有觉和迷。我们现在是要一个觉，实际上心没有一个觉和迷，就这个事儿啊，就这个事儿的话，你要能够在这地方肯定，就是招招的，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这不是眼前放着的吗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那个阴天阴晴，这个月云彩多少，那个月亮是日月是没有关系的，日月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说，慧眼人无一刻不在道中，这个道是你丢不开的，丢不开的，未尝须臾离我也，隐显而已。隐显而已，就是他通过相来显。后面就给了好多个机会，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一把擒来啊之类的，那个好多个机会是什么呢？能所双亡，念佛号念到能佛双亡，这不就是吗？这不就是吗？持咒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空的很，但是并不断灭，这不就是吗？ 就打坐的时候，这说的别说持咒，就咱们新中心通俗来说，就打坐的时候，打坐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并不断灭啊。看第三个，寂心早睡初醒，见闻寥寥而一念的，早上一睁眼儿，早上一睁眼儿的时候，刚一睁眼，啥念都没起来，这不就是吗？所以说，就是说夜夜抱佛眠呐、啊，朝朝这个迎佛起，日夜夜抱佛眠。立根人一觉就识得，一把拿住，永永不忘。识得本来即无一处不是这个。你听说过什么东西能够永永不忘吗？其实永永不忘啊，是这本来是这样，就不存在永永不忘，这就叫做永永不忘，就起个假名。就像是张三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是张三一样，这有什么呀，这很正常，这都不用记，他不用记，他不用记的东西自然永永不忘了。但是说出来很吓人，好像一把擒住永永不忘，好像是抱了一个什么东西永永不忘。实际上的话其实卸掉了所有的东西，卸掉了所有的东西，识得本来就无一处不是这个，不见这个，此就是常觉。是到这儿就结束了吗？最后一句很关键，我觉得立根人一觉就识得，一把拿住永永不忘，识得本来无一处不是这个，不见这个，哪个都是，不是说的光早上起来睁眼儿，你不睁眼的时候也是，不是说念佛的时候那个能所双亡的时候是，你能所没有双亡的时候也是这个，就这个东西是你甩不掉的，是你离不开的，你还在表白什么？你不用再表白个东西，我们现在就是争着要捞一个东西。有的人呢，还有一种人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捞到了，捞到这个东西了，然后他就使劲的表白，他非要表白他有这个东西。我看看那个要表白的来了没有，要表白的那个今天没上来，这几天都在有电话讨论这个事儿。他表白了以后，他一会儿又糊涂了。他只要想表白个东西，觉得自己有学有证了，过一会儿他保准糊涂，保准糊涂。除非是你无修无德无证，你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明白啊、表白啊、什么什么就是啊，把这个扔掉扔干净，你才能没有疑惑。不然的话，你多多少少总是会有疑惑。就是这一段说的是比较长，说的比较长，说来说去还是说的是明心见性。你不明心见性没有用，你明心见性就叫觉，那么觉了以后再说长觉。明心见性就是你一次知道这个事儿不关长和不长，那以后的情况下你自己的事儿就很好办了，很好办了。这个事儿的话，你怎么说都可以，你说你保也行，说你认也可以的，所以叫保认，保认。实际上保和认呢、啊，它这种不一定就是非要先保后认的。保就是认，认就是保，这两个是同时的。或者还有一个人，我偏不认，我就天天保；还有另外一个人，我偏不保，我天天认，他们没有一个是错的。明白的人自然知道，保啊认啊，什么不保不认啊，既保既认啊，说的都是一回事儿。不明白的就在这有矛盾了，哎呀，到底怎么保啊，到底咋是认啊，这事儿就多了。这些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，多看看祖师的，你看看祖师的这些，祖师的这些都没有说到胖跟瘦吧。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贴下一个，谁有下一个？没贴上，你咋会说我辛苦呢？咋会说我多保重啊，这都怎么那个了，没贴上来，啥都没有。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。 有有，这次有了啊！初学入手要用以猛字，如出兵攻敌，只有前进，义无反顾，与猛中进，可以左右，可以直进，不能后退，以门为德也。次用以狠字，从出名根本时要认得透，认得清，如门之开得要足，要且一门深入，只直进而无左右者。再次用以横字，所谓绵绵不断，久紧一松，如武术家得有金刚宝杵，练之使成熟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颠沛造次于斯，是可进退而左右者也。再次用以等字，等到时候自然而成熟，此间性急不得，过此五年则得一稳字，诸佛护念，久久不失矣。嗯，这个地方说了猛、狠、横、等啊，猛、狠、猛、狠、横等。这个我就不那个了，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也得就是挺有感触的，挺有感触的。就咱们结合咱们修心中心啊，就是千座来说，咱另外开个片儿，就这几个就这几个字儿都各有韵味，这几个字儿各有韵味。刚开始是不能等的，刚开始也不能横的。多少个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就这么应付着做，又听人劝，又有很多的事儿，然后自己又很不开心，在千座内纠缠来纠缠去，每天就那么一坐，就这样从一开始就这么一坐，有一搭没一搭就这样做完了千座，那能行吗？那不行，那不行，刚开始就得猛，刚开始横等就不行的，就不行的。是不是说你呢周鹏啊？所以你笑啊？咋回事啊？不是，不是说你呢，就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猛一点，你就刚开始的时候加坐百坐，百坐的时候你要是有空的话你后面加也情有可原，百坐以后你就加坐，你横等，对，你是横等，你是横等，我都觉得就是有点横等的这个味儿。刚开始的时候猛，刚开始的用劲猛非常非常重要，但是呢怕断坐，所以我们提的不多。但是修行人呢就是生死之事没有了，就像是永嘉禅师见六祖一样，生死事大，我连给你礼拜的空都没有，这不就是一个猛的体现吗？这不就是一个狠的体现吗？刚开始一定要有这个猛跟狠，什么样的人能够猛跟狠？就是他发心，他的发心非常非常的正，他自然的他知道得心中心法不容易，他一得到心中心法，他就像酒渴的人得到了甘露一样，他就是猛。这个时候可以劝他，就是说别断坐，在不断坐的基础上，你能打坐，你就是能加加坐，当然是好事。刚开始的时候加坐的，我们都是很赞成的，很赞成的。他不一定猛，他不一定猛，他不一定猛。这个猛就是指的是百坐，或者是咱要是非要圈一个数字的话，百坐到四百坐，两百坐，一百坐到四百坐，一百坐到四百坐，说的就是这个猛狠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多点坐，你发心痛切一点，你只有这个没有别的，就应付应付就得了。就这样的话，最容易明心见性。要是一般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打开了，你不在这个时候打开就是有问题的。这是说的是猛跟狠的事儿。第二个狠是跟随这个猛的，你猛的情况下你自然的就去掉自私自利，去掉那个人我是非了，而且你对自己也够狠，对别人也够狠，对旁边的人也显得很绝情，你没有空去跟那个他们离个郎，哪有空啊，自己生死事大。就像是刚才说的永嘉全觉，他对六祖拜都不拜，算不算狠？狠不狠啊？插个稳，嗯，插个稳，哎，对呀，我也觉得好像是应该有一个，我看看，次用以狠字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啊，猛狠横等稳啊，那个稳啊，那个稳是久而久之的稳，你经过了等之后，你就是个稳了，对对，嗯，周鹏说的对，嗯。插个吻，你是横等，对对对，你等说你横等，算你有点狠劲儿，算你有点狠劲儿，你准备打到死， 哎呀，先不说以后的事儿，你先说现在的事儿。现在的事儿就是两三百座，200座到400座就应该民心见性了，就应该打开本来了。这个事儿二组是说过的，现在大家都对比对比怎么样啊？其实你是说你差个稳，那你就是不稳呗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就觉得你自己不稳呗，那么稳或者不稳，就是稳或者不稳的话，它得是什么？它得先是准确了，它再稳呐、啊，准了以后再说稳。那你说说准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准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心密的要诀，清水你还没有修呢，心密的要诀就是实干，心密的要诀就是实干。他在实干这一块就是有其他的法门，没有办法比拟的那个力量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就是说的有这个咒语啊，跟这个手印，这个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，就是有咒语跟手印三密加持，三密加持这样来修，就是他的力量非常的大。而且这个咒语跟手印就是救末法众生的末，就是十方如火，众生末尽，就这个时候就是末法时代，十方如火，众生末尽，就是众生啊之见很邪，被魔所持，怎么办呢？其他的方法都不行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，愚不能及。也就是心中心法是个猛药，它猛药就是你实修，你只要实修心中心法，它的药力非常的大，非常的猛。所以心密的要诀就是实干，就是实干。实修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你先做了再说，不讲理，你先做个百座，做完了百座，咱们再开始慢慢的讲理。但是总体来说，这个路子是不讲理的路子。你要是不甘心，你百座之后再讲理，百座内啊，你知道我们不讲理到啥程度？我们不讲理到就是说书都不可以看，专心的修百座。以明心见性，但是现在要试修，是理事圆融。哎呀，那你可能我们明心见性说的这个不一样，说的这个明心见性不一样。我们说的这个明心见性啊，就理事圆融，比理事圆融还要更进一步。理事圆融还不到明心见性，理事圆融叫明心见性前面的是第一义，是第一义，就是第一义，是第一义。世界的是就是暖顶忍，是第一位，是第一位。后面的才是明心见性，就是理事圆融这儿还不到。因为你还有一个理儿在，还有一个事儿在，还有一个理事圆融，还有一个这个在，还有一个这个在。理事圆融，理事圆融以后的话，也不存在一个理，也不存在一个事儿。这样的话，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理事无碍之后，事事无碍才叫明心见性。这个你可以多看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，可能各自的理解不同，各自的理解不同。你说的事儿是破五音呐、破五音跟明心见性不矛盾呢、你以为破五音是怎么破？我们的破五音是这样的，我们的破五音是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上面不是讲了吗？一直在讲观照的事儿啊，观照的事儿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度一切苦厄，你看你着急的，周四茶馆不说啊，杨子涵，反正你们贴了都可以，咱现在看看这几个人的问题，看看怎么样，清水啊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你可以上麦来聊，上麦来问一问也没有关系的。管理员可以发言，主席模式。你也可以上麦来问问说说，也可以的。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这个破五音是根据什么来的，是根据什么来的？心经一句话就行了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不是破五音吗？这不是破五音吗？五音就是本来即空，这起个假名叫做破五音，这起个假名，五音本来就空，还破什么破啊？这起个假名叫破五音， 看清水这个还有什么没有？没有的话，那就我们先接着再继续学。猛狠横等稳，猛狠横等稳。嗯，刚才说到了，就是猛跟狠，狠的事儿，猛跟狠的事儿，它两个是在一块儿的。猛跟狠后面的事儿就说到横的事儿了，不是一下子弄完了之后的话，哟，这一下子完了，我就可以扭脸啥都不顾了，拜拜了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事儿啊，还是要恒久的，恒久的，遇到什么事儿它都不变，这是恒久的。恒久之后呢，这的等是什么意思啊？周鹏，你理解等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说等是什么意思？不看二组的。宝刃，哎呀，你挺会用词儿的。咋，宝刃为什么叫做等啊？要是等，它就不是宝刃了呀。宝刃为什么就是等了呢？他说的等可是什么都不干呢，就等着他。你可是用了一个很积极的词儿，宝和刃。猛狠就是要见地正，要见地正，要见地正。横，横就是刚才说过了。等，我举个例子，这是我自己的见解，举个例子，举个啥例子呢？某个习气很重，可着急可着急了，着急的不得了，那个习气重的着急的不得了，就是说这个习气，有的人反映出来的都贪嗔痴慢疑的，各个不一样，淫怒痴啊，各个不一样，还有的人简直就觉得自己心里有问题啊，什么什么的，这一类的都有。那怎么样啊？就是你去纠正他。哎呀，实际上啊，你把这个事儿要一直放着，你就等。只要你的心无相的，你的心是无相的，在这个地方上你立得稳，久而久之，它就会破。中间有的时候它犯的猛什么的也没关系，这就是一个等。等就是做个周范僧的意思。等就是不是做个周范僧，等不是做个周范僧，就这么说吧。等就是迁坐，不是的，等不是个迁坐，等是除习气。横是迁坐，我觉得横是说的迁坐，等是说的除习气。除习气或者说那个妙用，这都在等这儿啊。除习气啊，妙用啊，这俩是一个，除习气跟妙用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等不是迁坐，横是迁坐，明心见性了之后也要把迁坐打完，哪可能？哎呀，我明心见性了，不做了，那不行了。所以横是指的是迁坐，等是说的是除习气，还有就是妙用啊，说的是这两个。这就是稳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就说的那个习气除尽呐，或者妙用尽显呐，或者说是因地佛果地佛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稳了。这个稳呐、啊，得这个稳是就是说的是是一个终极目标，但是这个稳呐、啊、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说猛狠这个地方上你是不是拿得住了？你的知见这个地方上正不正？这个地方一点儿都不能有怀疑，要不然你后面那几个就不好做。你说横这个事儿能，这个等这个事儿你就做不好了，等这个事儿就不好做了。等就是急不得，对，等就是等时间，这俩都对。你怎么知道我站得稳呢？除非你比我站得更稳。你现在骂人的技巧都上升了。猛狠横等稳啊，最关键的就是还是那个猛狠这个地方上，你抓住了，剩下来的东西它自然的。就你前面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迁坐这个事儿，诀窍就在于前面的两百或者前面的四百，诀窍就在这儿。前面的那个时候要用心的打，一坐一坐好好的打。等你发现了这个事情的奥妙之后，后面呢，只要你发心正，你自然不会放弃迁坐。你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我明心见性了，我不做了。那种人都是没有真明心见性的。真明心见性，他要感念佛恩的，佛让咱修了迁坐，咋可能不做？怎么都会做完的。要听祖师的话，祖师没有这个法，你咋可能有这个利益啊？肯定是这个事儿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猛狠跟横，他们两个是搁一块儿的，后面的那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了。后面的就是说，那你到后面你自然明白，但是最前面的就是这个猛跟狠，前面的就是开始要猛跟狠。所以说你看禅师的风格也不同，有的风格是属于是猛狠型的，有的是属于是横等稳型的。横等稳型就是我们说的平常心是道啊那种的，那一类的赵州啊那一类的，就很有那种赵州就很有稳的风格。但是猛狠的那种的很过瘾，就是猛狠的那一类的，他容易让学人有个气入，他用的手段是霹雳手段，他容易让学人有个气入，所以猛狠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好像不是这个意思，等是触机欲缘的意思吧？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等在后面的更是这个意思，更是这个意思。你说的是，就是等是习气和这个除习气跟妙用，我更觉得是这样一个意思。这样说起来才有奥妙，有味道。你要说是触机欲缘的这个事儿啊， 出机缘这个事儿，你要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说的，你等是可以的。就是学人这个事儿是你急不得的，你对学人不能急，你得等他自己的姻缘成熟，得这样。嗯，不客气。机缘不到就得等。他说的，你说的这个机缘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啊？就说的这个机缘好像是明心见性的机缘。我以为这个等啊，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以后除习气的这一个。前面的你就光等，就是每天一坐就这么等啊，我觉得不合适。你修了心中心啊，有空还是加加坐，还是要认真的对这件事。你不认真咋可能明心见性啊？但是你也有很大的利益，也有很大的利益，但是应该对这个事儿认真。你蒙狠了，自然就有机遇了。所以这个猛狠是对于明心见性说的，就是要猛着精彩呀，也是这个。再看一下这个，看看二祖怎么说的吧。啊，二祖怎么说的？先说这个猛，就是如出兵攻敌，只有前进，义无反顾，如猛进中，可以左右，可以直前，不能后退。这个时候门没得，也就是还没入门，就要发心啊，发猛烈心用功啊。没入门就得发心猛烈，好好用功。你看后面的次用一狠字到出名根本是要认得透，认得清，如门之开的要足，而且一门深入，直进而无左右者也。你看这个狠字，看这个狠字已经是出名根本了呀，已经是出名根本了。狠就见性了，哎，对对对，狠就见性了。见性这个地方上为什么用狠？这个地方上你看二祖说的有意思，见性这个地方说的狠，这个地方是不计较人情的。什么人情不人情啊？非但不计较人情，由于他正在用功，他对那些计较人情的事儿深恶痛绝，他对于那些着相的事儿深恶痛绝。一看他简直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鹤佛霸祖，见谁看着都不顺眼儿，那就是他自己在用功呢。自己在用功呢，再就是这时候也可以说是保任，就是这个是狠，这说的是狠。刚开始的时候门开的要足，一门深入，你要认得准，认得透，要认得透，认得清，认得透，认得清，认得透，认得清的时候，认得透，认得清的时候的显要的特点就是狠，它跟一般人的价值观不一样，一般人看着他都是觉得很神经病的一个人。认得透、认得清、认得准的人，他的特点就是狠。你的意思是你认了呗，钱伟？你说我的是对的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是故意的，我们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，这个说的是这个狠也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认得透、认得清。而且呢，就是没有左右，没有左右。左右是什么呀？左右就是方便呀，左右就是那些方便，还有那些其他的那些那个围绕着明心见性的那些东西全不要，全是破烂，搁你这儿你嫌烦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的是抖擞衣袖啊，抖擞不下。哎呀，你别脏了我的衣袖啊，就把我给污染了。什么是这个清净法身又一尘也。就是这样的。别污染他呀，谁一污染可烦了。这就是狠的时候的，实际上就是保任做的时候，他保任的时候做的特别的紧，刚开始的时候就特别的紧，很正常。再次是永恒，时间长了这个事儿要久久的呀，久久的这样，有时候松有时候紧，久紧一松得金刚宝杵，使之成熟。朝一丝颠沛流离，可以进退而左右者。这个地方啊，说到了两个，就是一个是说的是，这个炼之使之成熟，就是说是恒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让它成熟，你要运用的成熟。刚开始的时候是着相，现在是不着相，着相到不着相，它有一个习惯过程。后来呢，到了恒这个地方上，就是不着相，他很习惯；着相，他不习惯了。不着相是个很正常的事儿，很正常的事儿。不着相的事儿很正常，很正常。就是这就叫炼之使之成熟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是可进退而左右也，方便话也能说了。就是说的是那些别的那些方便也接受了，不会再鹤佛骂祖什么斥那个左右啊。当然你要根据情况，就是这些也都能看得入眼了，以前看着都烦得慌，也都入眼了，就是可进可退，可左可右。说起来的话，有时候一开口那啰嗦的，那就是左右的都不像是那个啥了，不是说一开口就是第一，一开口就喝你，一开口就棒你，一开口就打你，不是这样了。 就是可以左右，可以进退而左右，慢慢的它也有缓冲了，它也有方便了，也有方便了，也有方便了。这个是横，有武术家有了金刚宝杵，他已经把这个金刚宝杵练得很熟。金刚宝杵就是他能把明心见性开始运用了，明心见性就是金刚宝杵，他把金刚宝杵练得很成熟，意思就是说他能够运用得了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能够起一定的用了。能够起一定的用了，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有不稳的时候啊，还是有不稳的时候。不稳的时候怎么办？不稳的时候就是等，只要你的是正的，只要你是正的，你不需要作为什么，只要你的眼正，只要你的眼正，只要你的见彻，你就不需要作为什么，你就一直等。你别就是说今天看着这个着急，明天看着那个着急，后天看看自己又懊悔啊什么什么的，那都是着相。这个事情只有眼正的人知道，眼彻就彻的人知道，他不彻的人他注重的都不是，他注重的都是任何一个相，当然他注重的也是好相，比如说发不发脾气啊一类的，有没有定力啊一类的，起不起烦恼啊一类的，他都老是在意那些事儿，就是还没明心见性的，明心见性的他不会就是在这些问题上他不会起什么犹豫的，就是有这些毛病他也不怕，有这些毛病他也不怕，因为有这些毛病没有这些毛病都是空梦幻泡影，他知道在梦幻泡影上用功，他不是在别的上用功。这就是自然而成熟，此间性急不得，性急不得。过此五年则得以稳字，得以稳字，祝佛护念，祝佛护念久久不失。这个都是鼓励咱的，实际上稳的时候要啥祝佛护念，没有失也没有得。这是后面的是鼓励咱学人用功的，这个是稳字。稳这个地方上就是没人能左右你了，你自什么心念也左右不了你自己了。最近发言多了，老师给他没有给他观察他。某甲真的福音解读吧，前尾你别来这个啊，别来这个，这是说的是蒙狠。你光注意这个了，你说说你是啥特点呢？蒙狠恒等稳，你说你是啥特点呢？你是不是迁座就是恒等型了？我觉得前面还是要猛一点，前面还是要猛一点，在不断做的基础上，哇，你好厉害呀，你啥都不是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那个有一个新上来的这个清水师兄，不知道他走了没有？你看看我们的这个是我们二组王香露上师说的这个入佛明宗答问吧，应该是这个里面吧，说的是怎么用功的。你可以看看。看看跟你相应不相应，前尾特点见。你的特点是打，都各自有特点，各自有特点都不妨碍。看看大家有特点有问题没有，还有什么问题。他一直都是。这个问题很长啊。禅宗于心中心密，同归此缘，所谓一门一路涅槃门是否但所谓本来面目如何证得，这是如何证得本来面目的，这个二祖教的可详细可详细的，是说到前面说到了这个猛狠恒等稳，前面说完了这个啊，后面再看这一个。功行之深浅，再如考察自己之习气如何，如习气不除，则由于平日之不用心，是以七十平等性质之开，由于六十妙观察智之不起，而六十不妙，终由八十大圆性质之未正入，体力未充，其用小也。学人真用功痛切者，必无暇计及他人之过时而惊畏也，若小事而也惊奇怪惊怖，则临大事时又将如何也，心不解脱，当下地狱。文殊才起佛见，进入天耳。这个地方说的好过瘾呐、啊，谁都想不到，很多人他自找心不解脱怎么能下地狱呢？我做好什么能下地狱呢？很多人包括修心中心的人他都不知道，他知道这一点他刚开始修自然用功，他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他就开始糊里糊涂修心中心，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再慢慢的去那个，那就是说的是当然好，但是不如你这个，就是这个地方刚开始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关键就是为什么要猛，为什么要狠，你要是不解脱，你迟早要入地狱，迟早要入地狱。按禅宗的说法就是这样的，按禅宗的就是说，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地狱。轮回它的特点最糟糕的就是地狱啊，所以它用地狱来代替轮回。你看看那个禅宗经常说，下地狱如建设，经常这么说。 心不解脱肯定入地狱啊，心不解脱，心不解脱就是地狱，只有地狱一条路，当下就是地狱。后面又说了，这后面的也是禅宗的，文殊才起佛见就入了铁围了。我们现在呢是，哎呀，心不解脱，起点心思想想无所谓啊，我打点妄想无所谓的呀，我打打妄想有什么关系啊，哎呀，让我休息一会儿吧，我不打妄想老持咒好累啊，打妄想时间过得快，我不打妄想过得可慢了，还是让我坐上打打妄想吧，可能想个啥事不知不觉俩小时就到了。还有人这样，他一点都不在乎，一点都不在乎，他不知道他起的心动个念，他都是在下地狱，都是在入铁围。他要是知道这个，他用功就很好用，他不知道你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他忽悠忽悠的，忽忽悠悠的在那坐着前座，心不在焉的，心思都在那些世间法上，在圈里就是地狱。他说的是铁围山呢，铁围山是说我们的金刚心，是说我们的心呢坚固，是说这个心呢很坚固很坚固，所以是铁围山。我本求心，心自持，求心不待，不知待心之佛性，不从心外得。这个说的是达摩的血脉论里的最后的那个，佛性不从心外得，心生便是罪生时，心生便是罪行生时。你看看你看看，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无物，若欲求佛但求心，只这心心心是佛。清水师兄是要说什么吗？达摩血脉论是我们很推荐的一个，推荐的一个。看看这个，我们既然讲到这儿，说的是哪一个？说的是心生变罪生时。你不知道这个，你的用功就是忽忽悠悠，忽忽悠悠的用功。再接着看看这个，再接着看这个，看完了之后再回头再看看那个达摩的那个偈子，有需要的话我们再讨论啊。先把这个说完。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啊，他不一定的，不一定喝茶行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喝茶行。他现在的情况我不了解，刚加入的，刚加入的，有这个知见很好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跟这个知见跟修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摆的。他事儿上能够做得到不能，或者是事儿上就是真心心是佛，心生便是最生时，就是说他事儿上能够做到不能，了知三界空无，事儿上还有没有不空的时候啊？就是这些怎么样啊？他是还没有开始修心的，看看他这个见解到底怎么样。不知道他把这两个怎么摆。有一类的人呢，他就是认为就是这个地方上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这个，从此之后就弃绝修行。我说是劝他，因为看他问题很多，就是有一个师兄问题很多，天天听我们的，然后每天都在问观照的事儿，心怎么提，心怎么放，天天问，天天放问，没有长进。我说你就修个六字明也好啊，你不是让我走回头路了，我现在就到不去修，有学有德有证。他认为修心中心和修六字明是有学有德有证。实际上啊，无修无德无证的人都是通过有学有德有证，通过实修实证才开口就是无修，是这么实证过来的。哪个大德不是吃苦过来的，并不费这个吃苦。你正吃着苦的时候，正是没有吃苦，这样才是说的是无修得无证。这两个事儿看看怎么放，矛盾不矛盾？知见上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知见上他非常非常的认同，但是他知道自己事儿上没有这么洒脱，在事儿上的时候是不能够完全的做到事跟知见合一的，在事儿上的时候这个烦恼的时候还是当真，所以他知道自己还需要修心中心，这是另外一类，这两类各不一样，所以我还不了解。还有个五阴可破，都是杨师兄说。他看老人的东西很清，今天晚上还有个五阴可破，并没有明心。我们那个时候讨论的不是明心见性的问题，他说的是说他要破五阴的问题，他要破五阴的问题啊。他说了他明心见性了，要破五阴。还有个五阴可破，并没有明心见性。你说这么直，他不一定，他看他怎么想吧。说老人的话未必就是跟老人相应的，谁说的是老人的话啊？是的是的是的是的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类的人他只看老人的开示，但是他并不那个，就是说的是对老人说的修心中心法章，不知道，真不知道他是哪一类的。很多看完书就不用修的，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而且代表的很普遍。不修无德无证是给有修有德有证道家，真道家谈不上有修，谈不上无修，这两个全是戏论，说有修说无修各打三十棒，这是一个了。还有杨婷的这个打坐的时候，打着打着就咒都不想提起，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就不提咒进入禅定了？这个时候你要注意，还有记照着急切记用力，在坐上应该怎么，还是这样的，绝对不对。杨婷，你这个错误犯了大错误。先说第一个啊，先说第一个，打着打着就非常的静，咒都不想提，不对。 这个地方齐老师说过很多次了，元一老人也说过，就是说的是咒语提到念到实在念不起来了，就是咒语实在念的念的实在念的提不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放下咒语安然入定。你必须要提，你不能不想提，你还有一个想是不对，你咒语是实在提不起来了，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，你就在那儿放着。这种情况啊，大部分时候是在打气的时候出现，打气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，不打气的时候可以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并不多见。所以你啊，轻易的别这样，就不想提就在这坐着，那不行，能提还是提，你轻松自然的提啊，实在提不起来了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安然入定这个时候呢，等到你有妄想了有念头了，有念头的时候就把咒语提起来，有那个提念头的劲儿，就一定能够把咒语提起来，有提念头了就说明你又有力量了，有力量了就提咒语就行了。你记住啊，这个地方上第一点是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呢，实在提不起来之后，第二点是放下咒语安然入定。安然入定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个时候是潜定。就是我们就说白了吧，把这个事儿我都明明白白的跟你都说了啊，我自己的体会，这个时候是潜定，周围的声音什么的还能听见，但是并不起波澜，见并不动心念，发现自己心念动的时候再把咒语提起来这就行了。这个时候不是深定，深定是不知不觉的闹钟铃响了才发现，那个属于是深定，这个时候说是属于浅定。但是它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实在提不起来咒语了，这个时候再放下咒语安然入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原理是咒语跟手印，通过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十层大圆镜智，我们是这样修的。所以说你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咒语，除非有一种情况你因为念咒而入定了，这种情况你不知不觉没有念咒，这个时候凑合着也算念咒了，你知道吧？并不是做做入定要好，是做做念咒要好。因为你念着咒的不知不觉入定了，所以这个也算是没有过患，并没有夸你入定是好事，只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入定了，不知不觉你就不念咒了，不算过错，知道不知道啊？不是入定了是好事，入定了只是不是过患而已。入定只是不是过患。打着打着就非常静，对，这个非常静的这种体验不对，赶快提咒语。那管这个静不静呢，你打坐的时候就不应该感受什么静和不静，只管念咒，不要感受静和不静，知道吧？他这个地方上杨婷这个第一个问题看看他明白没有，我看他说他知道了。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，犯的大忌，坐上绝对不可以观照的。开玩笑，忌照照忌，切忌用力，这个东西说的是坐下的观照，坐上是绝对不可以观照的。忌啥忌，照啥照，坐上的时候只管念咒，不许考虑忌，也不许考虑照，知道不？念咒跟手印，这才是我们的诀窍。坐上可不能起观，坐上起观的是慎勿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你只管念咒，坐上不可以起观。坐下我们观照还有很多地时候都不对呢，坐上那么宝贵的时间，你结着手印你还敢不念咒？可不能这么做，以前有这么做的要赶快改，那是非常的不如法，不仅要赶快的改，以后还要再多加几做。最糟糕的这种情况，坐上自以为是的观照的最糟糕的，杨婷不知道有没有，我见过不少人有这个毛病，特别的糟糕。谁让你坐上观照了？坐上感觉非常静，是妄想，这个是妄想，而且这种妄想一般是最开始的时候，最开始上座修行的时候容易有这种妄想。为啥？老想老一会儿感觉个这，一会儿感觉个那，实际上越到后来越麻木了，坐上去感觉什么感觉呀？还敢不敢不赶快念咒？瞎感觉。对，周鹏，你要是坐上的时候观照，你赶快得多打坐，吓死了是啥意思？坐上观照的是绝对是大忌。这个是说的是打坐坐上的事儿，咱们修实修心中心的那个体验的事儿，我觉得应该都已经是说完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说忌照照忌，忌照照忌的这个切忌用力的这个坐上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，坐上就不许坐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坐下的时候我还奇怪呢，坐下的时候你说怎么做啊？你以为你坐下坐到忌照照忌切忌用力了吗？你可能又误解这忌照照忌切忌用力了。你念着呢，有的时候就是想是不是念得太紧了。念咒啊，从来都是轻松自然行云流水的，你自己调，你自己调。念得紧的时候是需要的，啥时候念得紧呢？妄想非常非常的多，非常吃剩的时候需要念得紧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念得紧？快睡着了，困得昏沉的不行，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念得紧。其他的时候是轻松自然的，上座节日印的都是轻松自然去念咒的，上座咋可能那么紧呢？谁欺负你了？谁打你了？还是咋了？你那么紧的去念咒干啥呀？轻松自然，行云流水，流畅。 不入定老想动，哎呀，冉小红非常的，你这也是就是说的很奇怪这些问题。你想着动，你不想着动也不对啊，你想着不动，想着不动还是打妄想，你管那个动和不动的事儿干什么呢？不入定老想动，就是看着这种说法很像是只修了前五十座，前后面的那些人都不会说这种说法，修了几百座的人什么不定老想动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期盼一个不动，你总是心心念念记着一个不动，你是木头啊是石头啊，你打坐的事是让你念咒的，你老念着不动干什么呢？你并不是老想动，你是念着一个不动，所以你觉得自己动错了，啥动不动的，你就是对心中心对佛法有很大的误会，我还是觉得你这误会很大，动也是佛，不动也是佛，怎么会跟动不动联系的呢？要不你打个麻药，每次上座打个麻药算了，把自己的腿截掉算了，佛是这么修的吗？还有一个，有没有过身体从脚空一直空到头上？有这个感觉没这个感觉又怎么样了？请一口气上去啊，嗯。冉小红啊，你一定要多说话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多说话，我就多敲敲你，要不然你这一开口太怪了，适应不了我现在。你要多说话啊，多说话。你多说，你多说，你每事每天每就是每个礼拜，你可以说说你这个礼拜怎么样，让我们好好敲敲你。适应不了，多给老师来点经验。周报，周报。周报那都是找打的，你还有个报，你还有个东西可报，那都是找打。冉小红，你先报一报，你先报，你多报报。嗯，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学习。你报告我这个是怎么样啊？你报告我这个是想欺负我吗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个事儿谁有办法呢？你报告这个是故意显出来我没有能力是吧？欺负我，这是他欺负我。记得带伞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提醒，谢谢提醒。嗯，这个是说公行之深浅，大家还有什么信息都可以在这讨论，都在这讨论啊。我们在这讨论修心问题，其次才是那个，嗯，其次才是那个，就是说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，你都可以在这问一问，都可以在这问一问。其次再是学习祖师开示，公行之深浅，再如考察自己之习气如何，习气不除。这个地方先看前面的，先看前面，就是说的是自己的习气怎么样了，习气怎么样了？有的习气一直那么重，有的习气越来越轻。一直那么重的是什么呢？平时在这儿，所以说的是平等性质不开，平等性质不开，平等性质不开，妙观察智不起。然后呢，这说白了还是大圆性质没有证入，大圆性质没有证入，或者是证入的那个力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小，这是说习气不除的。后面说的也挺有意思的，真用功痛切的他哪有空管人专门管，然后呢就是小事都精不得不得了，小事都这么精，大事怎么办呢？大事怎么办呢？就是他的心思没有用在自心的解脱上，没有用在去除自心的烦恼跟疑惑上。说的是这个，你真用功痛切，你就只有这个事儿，没有别的。人家一看你觉得你可奇怪，谁也不关心，绝情绝义。对你来说的话，你那是正用功的时候呢。这一段完了，看看还有什么。杨婷，你还有什么没有？还有哪个地方有疑惑？修到了，就是说的是七八百座容易，就是说的是因为你也打过七，也修了七八百座，也容易，就是说的是就是咒语念着念着就是提不动了。你要根据情况，要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再定。你这个入定的标志就是不起念头，不起念头，不起妄想，不起波澜。你稍微起了一点念头，就要把咒语，因为我们最关键的就是咒语跟手印，不是让你空坐在那儿的，不是让你空坐在那儿。空坐在那儿很糟糕，坐上不可以空坐，坐上不可以关照，这两个都不行。咒语跟手印是咱的命根子啊，有点卡吗？有点卡吗？好，那我就不退出去了，不退了。动不动是不管，一时间一长就忘了，又追求不动。冉小红，你特别会找借口，我觉得你要是个男的，你就不会进女厕所；你要是个女的，你就不会进男厕所。你时间一长就加进厕所吗？我说话说的可是很不文雅啊！这个事儿是根本知见问题，怎么可能忘了呢？就是说，你管动不动这个事儿，这是根本知见问题。你别在乎他动不动啊，你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念咒。你不念咒是大忌。你不念咒是大忌，坐上不念咒是大忌，你坐下讨一个念坐上的好坏也是个大忌，所以你咋会就是忘了又追求不动了呢？这个事儿的话是根本知见的问题，你可真会给自己找借口，有点卡，才发现早都卡了， 咋都卡了，我再退出去再进来一次啊。空座是不是就是无忌了？对呀、啊、杨子涵这个问题问的是对的，你为啥要追求？我又进来了一次，对对对，就是说他为啥追求个不动啊，他为什么要追求个不动呢？就这个事儿非常非常奇怪，为什么要追求不动？不能够拿什么话来哄你，就是说你这个不追求不动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？其他的我就没有看到了，还有什么说的就没看到了。以前的观念为什么修了心中心还不改啊？还有你这个观念的话跟心中心法的教义不相契，十方法界有多少佛？哎呀，这是啥问题啊？你自己说说，我不清楚你的思路，我不清楚你的思路，这是啥问题啊？我们现在呀、啊、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和化现的世界。说十方法界，你先说说，除了娑婆世界以外的法界你去了没有？你说了我再说，要不然的话我不是哄你骗你的吗？你就告诉我如何的迈出娑婆世界到其他的界去，你先说说这个也行啊。嗯，要不然的话谁说多少佛，那互相骗吗？哈哈哈哈，你说的挺好的，你说的挺对的。十方法界仅一个自性佛，为什么你还有个生有个死？你还为什么有顺还有逆？为什么还有烦恼和不这个疑惑？为什么还有快乐的时候和不快乐的时候啊？他是不是要说话？这个没办法，有的这个杂我就那个了，有的地方杂就换成主席模式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换成自由模式，有的人他手机开麦他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大部分时候是主席模式，这就影响了讨论了。我看刚才的那个清水的那个，就是他那是红点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是一个自性佛的话，那也应该这么说，十方法界就是一个法界，那也可以这样说，又何必说十方法界呢？可好玩儿，可好玩儿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杨婷这里，还有啥问题没有？冉小红这儿。没有了哈。你注意那个就行啊，注意那个就是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，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那种情况啊，就注意那个情况就行，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那种情况，其他的情况没有。还有那个关照这个事我还没有完呢，杨婷，你说坐上怎么关照？你坐下知不知道记照照记切记用力，这个是怎么做的？怎么样能够做到记照照记切记用力啊？坐下应该怎么做呀？杨婷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可以回答回答。你说你坐上应该怎么做？好像你知道坐下怎么弄似的。你说说你坐上怎么弄？王乐行，你笑了是什么？看样子对这句话是有所体验。你也可以说说，记照照记，切记用力，坐下怎么个落实法？没得落实。没得落实，那祖师不是一句空话吗？不要用力，就这句话我听不明白，你说的话没有逻辑性，我发现王乐星你说话没有逻辑性，听不明白，不要用力，就这句话，切记用力怎么了？杨婷，就是记照照记，切记用力，成佛做祖，无他秘密。你坐下坐的怎么样？你坐下你可以多诵一诵，多诵一诵，多诵一诵。这句话最关键的就是说的是哪个四个字？就是切记用力，切记用力。你多提醒自己，杨婷，这个你是可以的，切记用力。
你想选择个什么东西呀、啊、什么的，你要注意提醒自己。
嗯，
我说的用力就是说你的生活。
嗯，
用力不就是头上安头吗？所以说切记用力啊，你怎么去切记用力啊？没有人说用力啊。嗯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今天时间已经过了。嗯，不明白王乐行的话，他没有逻辑性，没有逻辑性。
嗯，
用力不就头上安头？没有人说用力啊，你为什么又提一个用力呢？
嗯，
随缘应物。那个杨婷啊，你不可以说随缘应物，但是你可以说穿衣吃饭，根据你的情况，就是穿衣吃饭，念起即绝，不压不随。高华珍，你是背的，你这是背的，你这是背的。
嗯，
不对，高华珍这个不对，继续打坐吧，王师兄。王师兄是应该继续打坐。王乐行，观马相踏，老师解释一下。观马相踏的意思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比如说现在什么官有一个车队，那这个官一个车队，那个官也一个车队，这俩车队来了，本来车队来了大家应该让，结果这俩官是一样的，你说这俩官往一块碰，谁哪个车队让哪个车队啊，这就叫做官马相踏。官马相踏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意思。冉小红，你看了这么多就是禅宗的公案，有说动和不动的问题吗？你为什么忘了还追求一个不动呢？你就说自己追求那点东西一点都不知道错误多大，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心一动念就落地狱了呀。你看看你这错误之见都追求到这儿，很令人惊讶。你看的那些公案里有这个吗？所以说你就说很有自己的那种想法，天马行空的去看还是咋回事？就是你观马相踏这个公案，你拿出来原文来看看，哪点说动和不动的事了？跟动和不动有关系没有？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切记用力，你不太懂啊。嗯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没事的下课了。这个地方我再跟他再说一说。攀岩梅，你是不是修心中心多少座了？修心中心，你是修心中心多少座了？攀岩梅，你先说说这个，因为他每个人的修行情况不同，回答也不一样的。100座，坐下呀是放下，你知道吗？坐下可不是提起，心中心他坐，他有提起的劲儿，都是用来结着手印念着咒语的，手印是举起来的。大家别献花啊，把这个事儿说喽。坐下的时候的话是放下，坐上的时候是提起，知道吧？坐下的时候是放下，这个放下就是记照照记，切记用力。只要你切记用力，就是记照照记。记照照记啊，有一个比喻，啥比喻呢？就像是这个珠子发出来的光，这个珠子发出来的光还能够照回这个珠子。那你说珠子发出来这个光，这个光又照回到了，让你看到这个珠子，这中间有什么需要用力的吗？所以这个地方上有一个诀窍，就是说切记用力，这个地方就是放下，放松，放下，别用劲儿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，你可以多提醒着自己这样。还有呢，就是你现在有多余的劲儿，你可以用在佳作上。佳，一个是佳作，一个是好好的看祖师的开示。你有这个劲儿用在这上，但是坐下一定要努着劲儿的去，不要用劲儿。坐下心中心就是放下。你可以刚开始的时候警觉一下，就是自己那个用劲儿的时候很多，你要多提醒自己别用劲儿。这就是干什么事情都别用劲儿。就是这个意思。记照照记，切记用力，就是这个。放下，听明白了没有？不需要你懂个什么东西啊，你有这个懂啊，你想懂个东西又用劲儿了，知道吧？你想懂个东西，我说了，然后你哦懂了，你这正是用劲儿，正好犯了大忌。只管不理会就行，行起谢绝，别理会。潘艳梅，看看这个听明白了没有？ 很用劲儿的说了一句切记用力。你才十五天啊，你十五天的这种情况的话，就那个啥，就百坐坚持修完它。十五天怎么会打百坐呢？百坐过了十五天吧，可能是。没事了就下吧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好的好的，谢谢郭老师啊，郭老师辛苦了。那刚才那个红点的话，师兄们要改成实名，改成实名才会说话的啊。这个设计是这样子的，只有实名才可以语音，不是实名的只能打字。所有的师兄啊，没有实名的尽量改成实名，这样就可以上麦来说了，有什么可以上麦问了。好，阿弥陀佛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啊，再次谢谢郭老师。好，再见。嗯，咱们下周三再见。